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日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的一家在线新闻网站众新闻在星期日表示，鉴于新闻自由不断恶化，该网站将会停止营运。在此前几日，警方突袭了另外一家亲民主新闻媒体，并且以煽动罪逮捕了七名现任和前任的高层。香港记者协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对一星期内接连有传媒机构停止运作深感痛心和遗憾，说这个对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声誉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敦促政府履行基本法对新闻和资讯流通自由应有的保障。众新闻星期日在面书和推特上宣布，将在1月4日停止营运，网站不再更新。该网站在声明当中说，他们一直热爱这片土地，但是无奈当下他们面对的不单止是风吹雨打，而是龙卷风吹袭，巨浪滔天。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初心，但可惜过去两年社会的突变，传媒生存环境恶化，令他们没办法再毫无担忧感达成他们的理念。众新闻是近几个月以来第三家停运的新闻媒体，紧随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和在线网站《立场新闻》之后。北京在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之后，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当局已经采取行动压制这座半自治城市的意义。这座的城市一度被称为充满活力的媒体中心。就在众新闻宣布停运的几日前，当局突击搜查了立场新闻，并且逮捕了七个人，其中包括编辑和前董事会成员，他们涉嫌密谋发布煽动性的材料。同日，立场新闻宣布将停止营运，立场新闻的两名前编辑后来被正式指控煽动。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谴责香港不断减少的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北京在1997年从英国移交香港之后，承诺将维护香港的自由50年不变，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就为突袭立场新闻辩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自己在屋企休假期间出现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其后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他说自己最近一次与拜登总统见面是在12月21日，比他开始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症状的时间早一个多星期。奥斯汀在星期日发表声明说，他目前的症状轻微，但医生说假如他之前是没有接种疫苗并且是打补强针，症状可能会严重得多。五角大楼规定所有军人和文职人员接种新冠疫苗，说这个是一项涉及战备状态的重大问题，但这项的规定在执行当中遇到一些阻力。奥斯汀在声明当中说，他将会根据医生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指引，在屋企自我隔离5日，但是会保留作为国防部长的所有权力，并且以视讯方式出席重要的会议。美国国务院星期日公布的国务卿一星期工作安排显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定于星期四与日本外交大臣和防卫大臣举行2022年美日外长防长2+2视讯会议。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新冠变异病毒株令全球感染暴增。五角大楼上个星期公布了应对新的措施，包括取消所有非公务的访问，并且限制公务访问人数，鼓励员工远程工作至1月底或者是更耐的日子。奥密克戎新冠变异病毒株继续横扫全球。另一方面，印度在星期一是开始对15至18岁的青少年是接种疫苗。印度卫生部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全国新增了33,750例新冠感染病例。法国在星期一启动了多项新限制，以应对新冠病例的增加，包括将室外活动聚集人数限制在5000人之内，室内的聚会最多不超过2000人。韩联社在星期一报道说，南韩首次出现了奥密克戎新冠病人死亡的案例。报道说，目前还未确定奥密克戎是导致两位90多岁老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日在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当中宣布为老年人和医务工作者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对这项大动作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表示担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星期一表示，全球累计新冠病例超过2亿9千万，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40万，已经接种的疫苗超过90亿剂。随着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感染继续攀升，以色列最高卫生官员在1月2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的激增可能会让以色列达到社区免疫。据路透社的统计数据，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令到全球感染暴增，从12月24日到30日平均每日有超过100万例，创下纪录。不过感染的死亡却是没有随之增加，为各国带来这个变异毒株致命性比以往新冠病毒株更低的希望。报道说，以色列直到12月下旬基本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御住奥密克戎的来袭，但随着感染率的加快，在未来3个星期预计每日的感染病例将达到创纪录的高峰。以色列卫生部总干事纳克曼亚什星期日说，这个可能会导致社区免疫。他说代价是将有大量的感染，为达到社区免疫，感染数将要非常高，这个是可能的，但他们不希望通过感染达到，而是希望在很多人接种疫苗之后发生社区免疫。社区免疫是当大众能够受到是免于病毒感染的保护，或者通过接种疫苗，或者是通过感染而获得抗体。据以色列卫生部统计，940万人口当中的约60%都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几乎都是接种辉瑞的疫苗。这个、意味着这些人一是就接种了3针，或者在最近接种了第2针，但是数以十万计可以接种第3针疫苗的人还未有接种。报道说，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之后，以色列统计有约130万宗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据科学家预计，到1月底奥密克戎疫情消退之后，可能有200到400万人会受到感染。报道说，过去10日以色列每日感染增加了4倍，严重的病例亦都有攀升，但是比率好低，从每日80宗升到约100宗。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香港网媒立场新闻上个星期三因为多名高层被警方国安处的人员拘捕之后即日停止营运，即日后由多名资深传媒人创立5年的网媒众新闻亦都宣布星期二起停止运作。众新闻主笔杨建兴星期一话，立场新闻的停运触发他们在很短时间里面是决定停止运作，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传媒被卷入政治巨浪当中，成为当局整顿的对象之一。他们认为不能够在一个感到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停运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香港记者协会对众新闻停运感到痛心和遗憾，认为一再有传媒机构停运对香港声誉所受的影响难以估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9日，派出200多名警员搜查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且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包括前总编辑钟佩权、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吴霭仪、何韵诗和方敏生等人。立场新闻当日下午宣布停止营运，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当晚全部删除。立场新闻停止营运4日之后，由多名资深传媒人创立5年的网媒众新闻，星期日即是1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宣布，星期二即是1月4日起停止运作。众新闻主笔杨建兴和总编辑李月华星期一即是1月3日朝头早在办公室外会见传媒。杨建兴坦言，立场新闻的停运触发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决定停止运作，尤其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传媒被卷入政治巨浪当中，成为当局整顿的对象之一。
過了2年，即係反修例，大家都會見到即係政治社會嗰個變化相當之大啦。咁分化好嚴重， 矛盾亦都尖锐，咁媒体系被卷入咗呢啲政治嘅巨浪嗰度吓，媒体系被卷落咗政治嗰度吓，咁一啲媒体亦都有会系被视为系要整顿嘅对象啦，甚至有啲会觉得成个传媒系会系被整顿嘅对象啦吓。
杨建兴表示，立场新闻带出的问题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罪名，令到他们担心不能够掌握执法的界线，他们认为不能够在一个感到安全的情况之下继续工作。
尽量我们 是不触犯法例的法律的情况之下，但是那个执法的界线我们是已经不能够掌握得很清楚。不能夠即係喺一個唔感到即係平安安全嘅情況之下工作落去。咁記者都係人，都會有家人，都會有朋友。即係喺一個唔安全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會覺得係要認真思考即係嗰個問題嚇。咁我相信所有嘅新聞工作者都唔希望係因為個工作，因為個工作，因為而處於一個咁樣嘅困境下。
杨建兴表示，难以评估目前嘅状况会维持几耐，停运系无可奈何嘅选择。
我哋都会觉得，即系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我哋谂翻我哋五年前。想做的事個初心的話呢，我們覺得已經是我們很努力地做了五年，但是要再做下去呢，我們如果是做不到我們想做的新聞，做在沒有一個在好大家 都安心的情況之下去繼續做我們想做的新聞的話呢，那是停運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杨建兴表示，立场新闻因为刊载一些报道和访问，被控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众新闻评估他们亦都有可能触犯相关的罪名，过往他们处理新闻的准则现在有可能会出问题，而执法的界线亦都令到编采人员难以捉摸。杨建兴强调，记者无畏无惧是不怕得罪权贵和财团，但是不代表去到付出自由的代价。
记者我想是无畏无惧，是指我们不怕即是得罪一些权贵，我们不怕闹政府，即是如果他做错一些政策的事我们批评，我们不怕即是报道一些即是财团的新闻，不担心他们，我们读财政独立不担心即是我们在财政上会受到什么的压力。这个是无畏，但是不代表就是说当去到很基本，去到很基本下是那个自由下是要付出那个代价下。咁呢個係好實實在在，我覺得係無論每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相信都唔希望即係遇到一個咁嘅情況嚇。
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表示，一直秉持专业判断去处理新闻工作，他强调一直都没有改变这样的工作方式，改变的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令他作为总编辑都难以掌握新闻报道的措辞会不会触犯新的条例，他作为总编辑对记者有责任。
改变那个就不是我们，而是外在的客观的环境改變了，咁有啲嘢我作為總編輯，其實我都冇辦法去拿捏啦。這個故仔，這個報導，或者呢句説話，會唔會寫咗出嚟係觸犯咗一個新改變嘅環境底下嘅條例咧？咁如果我冇辦法去好有信心咁去帶住我啲記者去繼續做嘅話咧？我對即係我作為呢個領導，即係階層啦，我哋對啲記者都有責任咯。
李月华表示，香港新闻自由的缩窄已经是很明显，他认为难以评估目前的状态。
新闻自由的缩窄这个就已经是 很明显的，我相信你不用问我，大家都会答到。那你说去到一个什么阶段呢？因为我们自己是冇可能去做一啲話，咁不如我做啲好安全嘅新聞啦，咁我都唔知個安全嘅新聞係啲乜嘢，咁所以日後點樣走落去係一個大家都會面對嘅問題，咁縮窄咗係必然嘅啦，係。
楊建興表示，冇執法部門接觸過佢哋，不過有直接或者間接嘅資訊提及一啲網媒，包括有評論文章點名立場同埋眾新聞。佢哋認為整體傳媒嘅空間收窄之下，難以再報導尖鋭嘅議題。
見到一啲嘅文章啊，或者係一啲有背景人士嘅一啲嘅文章，都好清楚講到係會即係處理網媒啦，嚟嚟去去好主要都係立場，然後就係做新聞啊咁樣啦嚇。咁就所以呢啲係有作評估啦嚇，有作評估啦。咁同埋睇翻嗰個大嘅環境啦，都會覺得整個傳媒嘅空間係收窄嘅話。再係想做一啲可能被視為係即係比較尖鋭啊嚇，或者係可能佢哋認為已經係踩咗線啊，甚至係過咗線嘅媒體咧，那個風險就更加之大啦嚇。
李月华表示，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背景和处境都不一样，他强调今日是众新闻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不代表个别记者不能够继续做下去，他寄予年轻的记者不要放弃。
我们今天我们的评估就是以我们众新闻这个机构是行到下去，是不是个别記者是不可以繼續做記者呢？那我不會去這樣去回答，不會去這樣說。那我相信是特別是年輕的記者，他們對香港啊，對很多的事物啊，是他有那個心在那裡，是不是有些空間去即做一些記錄呢？那這個我都覺得是不要 give up， 不要放棄的這件事。
啱啱宣誓就职的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星期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几日内相继宣布停止运作，令到香港市民担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希望有关部门或者警方可以详细解释执法的理据。记者问及缺少了独立监察的媒体，会不会担心香港变成一言堂的社会？狄志远表示，他当然希望香港社会有多元声音，他又认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推动社会进步很重要的力量。
当然我们希望是多元声音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很推动一个社会进步一个 很重要的力量，因为很多时候社会的真相或者社会不同的角度呢，是透过传媒是告诉我们听。你看看无论官员也好，议员也好，每日都是看很多新闻的，才能够掌握到社会的脉搏。所以一定要好像基本法话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定要确保。所以在執法的过程里面，都要令到香港市民有这个信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仍然是受到确保，同埋没有受到打击。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受政治环境改变的影响，可以独立发声的传媒越来越少。他认为过去八个月，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相继宣布停止运作，对市民的知情权是一大损失。他又形容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控告不获保释成为阶下囚，是相当震撼。
好老实，我都是书生来的，都是读书、写字、做报道，揸住啲好传统学院派做新闻的原则去行事，从来都不想过自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严重到不能够去保释的。咁呢个结果是震撼的，讲真的是震撼的。 咁即係都估唔到香港呢個地方用到一個咁嘅安排嚟去處理同記者有關嘅事情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在辭舊迎新之際，中國一些普通的市民和維權公民紛紛借助各種媒體表達新年的期望和祝願。美國之音剛剛採訪了幾位中國公民，他們講述了各自的現狀和進入新年之後的看法和期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如同最近兩年前的武漢陝西省省會西安市在去年12月23日開始實行封城封居民小區的措施，一星期過去，西安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持续上升，中风险区域增加到150多个，在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指标限制之下，这个拥有1300万人口的六朝古都破天荒在封城状态之下是跨裂。在12月29日，一名来自青系洛阳的9个月临床孕妇的网友发微博说，因为私事滞留在西安半个月，一直配合做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因为即将临产，身边是没有人照顾，希望返回洛阳老家隔离待产，但是社区不允许他们离开，而且西安医院产科已经停产，没有医院接收产妇。博文当中说，哪一个能够保证我们是母子平安，政府在哪一度？这位自称为怀孕九个月的网友写话，请问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陕西的必要条件是一尸两命的结果吗？新华社报道，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魏晓丽表示，希望大家听从社区安排，按时参加核酸检测，参加核酸筛查是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持一米线的距离，其他的时间足不出户，不能够串门聊天，对大程度减少人口流动以及聚集。西安市民潘先生表示，从12月17号起到22号封城的前一日，他和家人按照社区的规定每一日做一次的核酸检测，从咽喉取样一共是做了6次，而且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居民是未有保持安全的距离，造成传播的人患。他说，一做核酸检测就排队很长，这个是人就多，咁当时设嘅点亦都可能少人多，咁我哋喺边一个点呢？高新区呢一块区都系人人挤喺上嚟，你话咁样嘅能唔能够系传播病毒呢？潘先生表示，佢所在嘅小区设立咗蔬菜食品嘅供应链，每次到当处系购物嘅都要需要排一两个小时嘅长队，好唔方便，价格亦都比封城前系贵好多。他说，这次封小区的期间，他不巧是说得到了感冒，但是药店被限令不能够出售感冒退烧之类的成药，即使是到朋友开的药店也都买不到治疗头痛吸脑热的药剂。潘先生表示，他现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早点是过去。在武汉肺炎爆发，官方隐瞒疫情真相，亦是李文亮医生等8名医务人员遭到警方错误训诫两周年的时候，住在深圳的新冠肺炎死难者亲属坚持向湖北武汉地方当局追责的中国公民张海表示，地方当局对于敢于问责发声的人一直是无放过，其中有些追责的死难者亲属被公费旅游。张海披露，去年世卫组织调查到武汉开展病毒溯源调查的期间，当地新冠死难者亲属是追责群体的人都是被严密看守，限制出行，防止他们接触参与溯源调查的外国专家。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溯源调查官方一直都是在这里掩盖真相，没有说服力。他说，黑幕就是很黑暗，溯源调查一直都是在度遮遮掩掩，冇一个说服力，一直在度掩盖呢个嘅疫情。同时对呢啲敢于发声嘅人，佢一直在度施加压力。作为一个家属，佢哋对我哋现时使用嘅呢种阴嘅攞唔到台面嘅嘢嚟调查我哋，嚟限制我哋。 2019年初冬的时候，中国武汉一种来历不明的肺炎传染病开始向这座城市向人类集来，起初不为广大公众知晓，但是经过数十日近乎自由落体状态的人际蔓延传播，终于生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武汉以及湖北封城封省，甚至是后来造成巨大灾祸的全球大流行，有媒体称之为是世纪瘟疫。就连肆入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亦都在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正式名称当中用了疫情爆发的年份标向。COVID-19 成为了过去两年中全球新闻界最常用的词汇，人类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阴霾当中。两年前的元旦，新冠病毒造成肺炎瘟疫在武汉爆发的初期，该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八名所谓的传谣者遭受到警方的不当训诫，各大官方媒体对此面向社会加以广泛的报道，严厉警告。2020年的2月6日，李文亮医生不幸殉职的噩耗是传出，在中国内外的舆论以及是民间激起了近30年以来罕见的巨大反响，一系列的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为最早在微博群体当中拉响疫情警报的遭到当局封口的李文亮医生建碑纪念，并且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是言论自由日。当时众多中国网民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痛批官方迅速将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警报打成谣言或者是不实信息，通过行政也是官方宣传以及是执法部门的严加管控，效率惊人，但是显然未以相同的速度效率以及是意愿向社会大众公布疫情的严重性以及是预防的重要性，而是试图隐瞒淡化处理人传人的真实情况，以至于错失控制以及是减除疫情的良机。在深圳工作的武汉市民张海，前年春季以来一直是向武汉市以及湖北省政府问责，他认为地方当局隐瞒疫情导致他父亲染疫身亡。坚持维权追责将近两年的张海指出，当局使用种种的阴险措施，一直未有放松对他的监控打压，说明了他们很害怕。张海紧接着话，同时对于敢于发声的人施加压力，利用公权力来调查我、限制我。点解？因为如果我是胡说八道的话，他们早就捉了我。因为我在武汉得到一个很可靠的消息，他们曾经想扣陷我一个罪名，后来放弃了。这个说明他们一直是总是想让我失踪，令到我是消失，他们就放心，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切的资源。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会想还会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弟弟，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卡住威逼我的人放弃。他说前一段日子他返回武汉的期间，因为接受一家美国媒体的采访，当局人员将他是家门口堵住，雇主将他解雇。张海说后来他在银行的卡账户是受到武汉警方的调查，银行卡只能够在柜台上面使用，网上交易全部受到限制。武汉封城之后，一些自发调查报道武汉疫情真相的独立人士以及公民相继遭到当局的逮捕、隔离以及是拘禁，其中陈秋实以及是李泽华在经过数个月以及是一年多强制失踪之后获释，而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张展以及是方斌亦都在狱中。据报道，张展由于长期抗议绝食而生命垂危，而方斌的现状外界是知之甚少，他们向世人报道武汉病毒疫情爆发感而遭到监禁的遭遇受到广泛的关注。张海指出，在当局的打压威逼之下，武汉肺炎死难者的家属维权的群体当中敢于讲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他们在新年的时候的心愿就是继续追责，死而后已。张海说他是总是认为这件事情要人来讲，新冠爆发到现时已经是快两年，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但是源头我是希望全人类受到新冠伤害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去追责，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第二个心愿就是 佢要向全世界话俾佢哋知，佢哋系并唔会系沉默，因为呢个事情，佢嘅父亲嘅骨灰仍然系响武昌嘅殡仪馆。佢就系咁样话俾大家知呢件事情，佢肯定唔会放弃，除非佢系死咗。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夺走500多万人的生命，面对外界对它的疫情爆发之初的处理方式的批评，中国2021年继续在全球发起虚假信息攻势，以让世界相信中国不单止不应该为疫情负责，而且正是引领全球抗疫工作。中国官方推动的信息还说病毒可能是美军实验室泄漏，并且是散布美国的疫苗有问题信息。有研究说中国正是试图修复中国的声誉，并且让人对一些已经普及全球的疫情相关罪事产生怀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的报道。
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虚假信息主要涉及疫情起源、疫情应对、疫苗的效力以及是疫苗外交这几方面的信息操纵。多份的报告显示，中国是传播这次疫情相关虚假信息的最多的国家，通过动员他们经常是以对抗性的方式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狼外交官，多与总官媒机构以及是国内社交媒体平台的通力合作扩散这些的信息。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大量利用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试图修复中国的声誉，并且让公众对一些已经普及全球的疫情相关罪事产生怀疑。美联社和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入实验室在去年联合进行的一项费时9个月的调查，并且在今年2月公布了结果。调查显示，中国是领衔散布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相关虚假信息的外来虚假信息制造者。中国一再否认实验室泄漏的假话，即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有可能是中国武汉的一个生物实验室当中逃逸出来的。2019年12月，武汉出现全球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6月4号，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一则题目为是专家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之说零证据的英语报道，当中引用了美国非营利科研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疾病生态学专家达萨克的讲话。达萨克曾经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家合作研究冠状病毒，也就是今年2月被派往武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小组的成员。报道援引萨达克的讲话，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病毒是通过人类狩猎以及是食用野生动物等途径，一再从野外的野生动物当中是进入人体，并且是称病毒源自实验室几乎是不可能。不过正如揭方报道先前曾经报道过，仅仅是专注于实验室泄漏论证当中的证据缺口是在误导。事实上，虽然冠状病毒的病毒起源至今仍然是未有定论，一些科学家以及是美国情报界的调查结果都是表示可能永远无法确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真相。但是与此同时，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早期开始，中国一直在散布阴谋论，暗示病毒是在美国军方的生物实验室当中制造。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指示之下，美国情报界对疫情起源展开了调查，中国官方媒体及官员因此而加大了虚假信息攻势的力度，反指新型冠状病毒背后的是在美国制造出来，而后来是被带入中国。8月11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表示，可能是参加2019年武汉世界军事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将新型冠状病毒是最先带入中国。而讽刺的就是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以及被习近平授予人民英雄称号的武汉金文涵医院院长张定宇都明确驳斥了这个的阴谋论。中国的这一波的虚假信息攻势再次复活了一种毫无事实依据的阴谋论，即是病毒是在马里兰州特德里克堡 的美國陸軍新實驗室當中去製造，而自八月下旬起，中國外交部亦係央視下屬的一些社交媒體帳號更加進一步，通過選擇性的呈現，亦係歪曲事實，錯誤咁暗示可能是美國一位頂級冠狀病毒科學家設計咗。8月10日，中國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目為是當中援引一名是被稱作是瑞士生物學家威爾遜·愛德華茲的人的講話，世衛組織關於繼續在中國境內尋找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的提議，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政治動機，而瑞士駐華大使館其後是宣布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有一位是名叫是威爾遜·愛德華茲的生物學家存在。8月27日，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厉声回应美国情报界公布的一份有关疫情源头的调查结论的摘要。该个报告说，美方声称中方不透明，这个完全是为他们推动政治化、污名化寻找藉口。他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原则，第一时间对外介绍、对外分享病毒基因的序列，对外展开抗疫合作。美国之音的揭发报道曾经表示，判断中国的这个讲法是错误，在对此下实之后指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对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远非开诚布公，曾经数次拖延或者拒绝交出相关的重要信息。在今年5月，世界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声称中国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疫苗外交活动，在满足确确实实存在的医疗援助需求的同时，亦都为他们对外宣传提供了好处，藉此向急需帮助的国家表明北京作为他们慷慨相助的合作伙伴的地位。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美中两国的疫苗捐赠努力作出了误导性的描述。赵立坚表示，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14亿多剂的疫苗，并且是将加紧实现全年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但是他继而抨击美国的疫苗捐赠努力，声称希望美方能够早日兑现疫苗援助承诺，而不是一味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画大饼。正如揭方频道在实施核查当中指出，赵立坚使用提供这个词以掩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绝大多数中国疫苗都是出售的而非捐赠的，虽然美国在向全球提供疫苗方面遇到了一些后勤等方面的波折，但是它仍然是遥遥领先地成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最大捐赠国。10月26日，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一幅题目为是毁了也不及你的政治讽刺漫画当中，歪曲了美国地方层级疫苗海外捐赠当中遇到的阻碍。而近日美国民间团体计划向墨西哥捐赠数千剂新冠疫苗，但是白宫疫苗工作组却是表示新冠疫苗是属于联邦财产，不允许捐赠，并且是销毁了这些疫苗。漫画下方的文字描述是说，阻止民间团体向有需要的国家捐赠多余疫苗，美国政府不只是做过一回。但是这个描述是有误导性，美国联邦政府确实是数次阻止了州亦是地方卫生当局跨国捐赠未经使用并且快要过期的疫苗，但是这幅漫画是遗漏了重要的背景信息，即是该个禁令是出于合理的法律以及是后勤障碍，而随着保质期结束，疫苗就是被销毁。9月3日，位于曼谷的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夸大了中国科兴疫苗的效力，以回应泰国国内对泰国政府从中国购买的科兴疫苗的效力的质疑。大使馆在一份泰文的声明当中援引两项的相关研究，它的结果显示科兴疫苗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引发重症、住院以及死亡方面具有高效力。大使馆因此表示，这个信息证明科兴疫苗并不是好像有些人声称的这样的劣质疫苗。揭方频道在实施核查当中指出，虽然对科兴疫苗的负面评价有被夸大，但是确实是有更多项的研究结果显示科兴疫苗不如其他几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效。 中国媒体仲曾经散布消息话，辉瑞已系莫德纳嘅疫苗存在住风险，甚至系致命噶。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去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些中国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了一些发生在西欧国家以及墨西哥极度罕见在接种疫苗之后猝死或者出现的疾病例子。华盛顿智库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亦都指出，中国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虚假信息攻势效果有限。这份报告说，随着时间的转移，大家对中国应对疫情的看法有所改善，但是北京并没有动摇对中国对疫情负责有最终责任的指责。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然是接近创纪录的高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台湾与日本的执政党在12月24号举行2+2视频会议，专家认为日台之间有经济安保上的合作优势，半导体供应链将有更多相关合作的项目，台湾将会谨慎推进福岛等县的食品进口解禁。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和日本执政的自民党12月24日以联机方式举行议员的国防与外交会谈，又称为2+2会谈，主题是经济安保。日方由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以及经济产业部会长众议员石川超正参加，台湾方面由立法委员罗志正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参加。台日双方确认将会在经济安全领域推进合作。参加会谈的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国安问题不再仅限于国防和外交，经济安全更占国安问题相当大的比重。
面对中国在科技实力的成长，那民主同盟就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太地区的包括澳洲，我们就希望在包括台湾，在高科技业科技的这个合作跟协调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来对抗这个中国在科技上的实力哈。所以
他说面对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的成长，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台湾都希望在科技产业上面更有效率，必达成合作与协调，才能够共同对抗中国在科技业的势力。台日之间有地缘经济上面的合作优势，再加上历史的情感、科技业以及其他经济面的合作，对台日双方都很重要。因此台湾亦都呼应岸田首相提出的经济安保，提升双方经济实力的不可替代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认为，目前在台湾同日本区域发生真正军事冲突几率并不高，因此相对于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非典型安全问题上升成为国安层次的议题。
那现在看到的话，像是能源自主啦，或者说经济的依赖啦，甚至是像是资讯里头的对于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这样子的一种攻防战哦，还有像最近疫情所引发出来的工位议题等等，全部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非典型的国家安全。
他说例如能源、经济、信息、公共卫生等都属于非典型安全问题，只要能够影响政府治理正当性或者分化社会的挑战，都可以列为非典型安全问题。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全球的供应链进入重组与分工的时代，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尤其芯片的生产技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特别是以高科技产业来讲，台日在经济安保方面足以建立起密切而且高度互信合作的伙伴关系。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在会中指出，台积电将会在茨城县开发半导体，并于熊本县设厂，日本亦都已经在临时国会之中通过 5G 相关法案，而且预计会提出强化半导体的相关法案。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赵伟、邱志伟表示，台湾在半导体业的竞争优势正好契合日本的经济安全计划，
包括我们在半导体可以说是护国产业 啊，不管是先进制程或成熟制程哈、啊，我们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个部分他们也承认说，半导体啊，他们是相对啊，跟以前比较起来，相对不像以前那么有优势啊。那、台湾刚好有这个优势。
他说半导体是台湾的护国产业，无论是先进的制程或者是全球的制程，台湾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日本亦都承认自身的半导体产业不如以往具有优势，台湾正好有这样的优势，能够在半导体制造以及应用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台湾的技术与日本的设备正好可以互补。邱志伟指出，在会谈之中，台日双方达成充分共识，未来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必须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以维持民主国家的科技实力。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台日半导体产业的合作除了建厂和生产以稳定产能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项目。
我想大概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波有两波的这个石油危机嘛，所以引发了大家对于能源供应是不是过度仰赖他人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产生一个国安的疑虑。
他说70年代的时候，两波石油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于能源过度依赖进口而产生国安问题的疑虑。就目前的芯片或者是其他高科技产业的议题来说，如果技术或者产能过度依赖进口，会造成国内产业运作的稳定性和产量的挑战。未来台日的半导体合作除了稳定产能之外，仲包括技术研发、人才培育、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等，都能够令到双方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提高双方在高科技产业上面自给自足的稳定性。而半导体除了使用于汽车电子产品之外，在军务航天方面亦都是关键的技术，因此可以成为台日在经济安保合作上面现阶段的核心产业。日台关系专家、已故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日籍秘书早川有久表示，日台本来就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深厚信赖感，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安全将大有裨益，其中以半导体业为最显著的例子。
九州に工場を設けることを決め、日本政府が全面的なバックアップ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も、台湾と日本が同じ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
他对美国之音说，台积电决定在九州设厂，日本政府全面支持，这是台湾和日本决心建立更牢固的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标志。半导体支撑住当今信息化社会之中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从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汽车到导弹等军事装备，已经成为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品。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是日本在经济安保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其实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一直被认为对经济安全缺乏危机感，他觉得日本终于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有实际的作为了。参加这次会谈的日方代表石川超正的故乡在慈城县，佐藤正久的故乡在福岛县，因此会谈亦都触及福岛等五县食品禁止输入台湾的问题。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委邱志伟表示，任何食品的进口都必须以确保国人健康为前提，以科学依据和国际标准作为基础。他指出，双方并未谈到开放时间表，目前只有台中韩禁止进口福岛县的食品，韩国只是针对水产品，中国亦都因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表示过要解禁，台湾当然亦都会计划解禁。
啊，我们的凤梨是压缩到做中国这个没有理由的这个以不是科学理由的方式啊禁止进口之后，那日本市场弥补很重要的台湾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未来可能有更多包括荔枝啊、枣汁啊，好，甚至台湾的这个水产品也可以，他们也可以符合一定标准。
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将会更依赖日本的市场，日本亦都乐见台湾其他如荔枝、枣子等农产品以符合科学标准的前提之下输入日本市场，对台湾 敞開大門，他認為貿易上不應該有任何歧視性的作為，以區域作為限制標準並不符合國際貿易的規範。國際社會本有它的客觀科學的標準，台灣亦都將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提出解決的方案。邱志偉指出，台灣將確保從福島等五縣市輸入的產品通過科學檢測無核能安全的疑慮，依照國際標準因應法規的檢定。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福島等五縣食品進口的問題與美國豬肉進口議題相似，食品安全管理、市場開放都有國際貿易的標準。
那如果说福岛的这个食品已经可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国际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日本当然也会希望其他所有的这个国家也都可以用这样子的同一套的国际标准来接受福岛食品的一个进口。
他说日本当然希望在安全问题通过国际标准的条件之下，可以将福岛等县的食品顺利推进国际市场。如果区域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要顺利推进，必然将会涵盖食品安全议题。而日本当然希望能够顾及到自己国家的食品产业，以科学的、国际化的、一致的标准来到决定食品市场的开放，应是日方希望在台湾、在福岛食品上面的立场和原则。參加這次會談的日方代表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田正久表示，日方對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歡迎，下一屆 CPTPP 的輪值主席國將會由日本交棒給新加坡。日台關係專家已故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日籍秘書早川久有表示，台灣在12月18日的全民公投之中的一個議題涉及使用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禁令，對日本來說，這是台灣能否解決福島縣生產的食品禁運的參考，對國際社會來說，這是台灣社會是否對國際標準有足夠的認識。公投的結果證明台灣社會決定與國際社會的經貿體系一起前進。
蔡英文総統はすでに蘇貞昌行政院長に対して福島県産食品解禁に向けて早急に党内のコンセンサスを達成するように指示した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
他は据悉蔡英文總統已經指示行政院長盡快在黨內達成共識，解除對福島等縣生產的食品的禁令。不過日本已經明確表示，台灣是否取消對福島等縣的生產的食品出口的禁令，永遠不會被視為日本是否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交換條件。他認為日本亦都理解福島等縣生產的食品出口禁令雖然遲早要面對解決，但是由於食品安全問題直接關係到人民的健康，台灣政府必須謹慎處理。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對於申請加入 CPTPP 的審查，在執委會的部分屬於共識決，亦都就是在整個流程當中，所有會員國都不反對才可以。輪值主席國按章程處理入會申請和審查，扮演的是中立者的角色。因此新加坡扮演主席的輪值國的角色帶來的變量應該有限。
新加坡虽然有公开的表达他们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就排斥台湾，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新加坡一直都是在北京跟台北之间哦扮演了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了。
他说虽然新加坡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但是并不代表排斥台湾。新加坡在台湾和中国之间一直扮演近似桥梁的角色，如果令到双方都加入，可能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国家的利益。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客观条件上面，台湾是否已经完备 CPTPP 的各项要求和条件，以及入会工作小组的共识、国际的氛围和舆论对于能否加入 CPTPP 来说是不可控的变量，并非新加坡有能力操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关注美中关系的资深专家说，在2022年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将会持续紧张而且难以预测，使到两国之间任何重大的再挂钩变得更加困难，总趋势可能将是走向持续脱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说，虽然美中两个世界大国之间肯定有余地去学习如何避免意外以及额外的挑衅，并且制定方法来限制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不过我们过去关于美中正常关系的概念可能已经过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认为，2022年的美中关系和今年类似，将会非常之差，而且大多情况之下是激烈的竞争。他说，或者美中两国可能会在北韩、伊朗、阿富汗、新冠疫苗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看到一些的合作，但即使是如此，都亦都不能够确定。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2022年美中关系总体上仍然将会是持续紧张，而且是难以预测。在傅瑞珍看来，其中的稳定因素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加之中国国内的政策驱动的经济挑战，这个将会至少有限的美中经济再挂钩增添一点动力。而此外，中国将会寻求在中共举行二十大之前缓和和美国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国际舆论以及分析普遍认为，在中共举行二十大期间，习近平笃定将会被确认为担任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党和国家以及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傅瑞珍表示，不过因为台海的摩擦加剧，美国再次确认和台北的特殊关系，以及是美国面临着国会中期选举，台湾仍然将会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令人担忧的爆发点。而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因台湾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剧美中之间双边安全紧张的局势。曾经留学中国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伊利博士则是认为，进入2022年，美国国内政治将会对美中关系的改善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202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他说，预计在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人可能会做得好一些，其中部分原因是失去了权力的政党通常会在非年度的选举当中获胜，这个将会通过在一些州重新划分选区而得到巩固。在美国的选举当中，抨击中国是共和党人拉倒选票的做法。在2020年的大选的时候，就有人在德克萨斯州竞选国会众议院席位的时候，声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伪装成政府的犯罪阴谋。白伊利表示，在这样的国内政治环境当中，拜登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所做的任何尝试，甚至是就连暗示美中两国可以在某些问题上面进行合作，都将会被谴责为是对中国的衰政政策。自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华盛顿和北京开始在大多数事情以及议题上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美中双方都是对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进行合作以及是避免公开冲突有着浓厚的兴趣。舆论和分析人士在谈论了一段时间的美中全面脱欧之后，又再开始谈论美中再挂欧，这样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在哪一些领域继续脱欧，在哪一些领域再挂欧。没人会否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是互惠互利的，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的安全层面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政界人士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设立的独立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2021年度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在努力使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技术发展目标以及其他政策的目标的工具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是正在积极地吸引外国资本以及基金经理进入。国际研究机构亚洲世纪研究所的发起人以及执行主任舒斯特表示，日前在网络媒体上面撰文说，虽然国会可能希望剪走了华尔街的翅膀，但是脱欧是困难的，特别是考虑到金融业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韦斯特是前澳大利亚财政部官员，在日本以及法国的高校担任过合作教授。 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认为，虽然美中两国全面脱欧是不可能，但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国内政治环境，将会使到两国之间的任何重大的再挂钩是变得更加困难。傅瑞珍表示，正如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宣布的那样，全球气候的不稳定性在2022年只会是更加恶化，美国和中国将会在气候问题上采取一些再挂钩行动和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